正道是美妙人生系列的第三讲，夜色深沉显神恩。夜色深沉显神恩所引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后，一起来同心同声的读出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在教会的两段是和合本圣经新约128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样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对，我们再把十六节读一下，对不起啊。好，一起来读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以下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这是一段发生在一个晚上的记录。晚上常常让我们引起很多的思考，是吗？夜色月光之中，晚上的思考跟白天常常不一样哈。那么在这里，这位尼哥底母法利赛人晚上来找耶稣，我相信另有一番的味道，是不是？当然这是很诗意的联想啊。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晚上常常也有另外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啊。这个晚上是什么意思呢？晚上就是黑夜。黑夜是什么意思呢？黑夜就是光不多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每次讲到晚上，不只是指那个时间是晚上，有时候也描写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也在晚上的那种心灵状态之中。什么是晚上的心灵状态呢？就是还没有见到真光的心灵状态。假如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位晚上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的话，那么也非常的切合实际，是不是啊？因为这位尼哥底母他的心灵状态也处在黑暗之中，还没有被真光照耀，于是他活在一个晚上般的黑暗里面。那么这个一语双关的用法呢，在约翰福音是经常出现的。无论如何，从时间看他是在晚上来找耶稣了。那么刚刚我们都读了这段经文了，这位尼哥底母寻找耶稣是有跟耶稣的对话，问耶稣一些问题，是不是啊？
那这些问题是对他而言非常重要，其实对今天每一位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假如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第一个角度呢，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哈，是什么角度呢？那就是夜色深沉啊，显出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从哪里看见呢？那么神的恩典啊，从这里看见了，还没有看见啊，由新的角度来看啊，新的角度来看。那么或者我们来读读这个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哈，在这里有的啊，你再看一看啊。当你读的时候哈，注意那个红色的字，看看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啊？那么这里说什么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那么有人翻译成尼哥德慕哈，那么总之都是音译了，没关系了，因为尼哥底母好像是尼哥的妈妈这样子啊，其实不是啊，所以就翻成尼哥德慕啊，慕可慕，可慕美德啊，这个也是对的啊。那么这个翻译好一点是吧？不会引起太多误会是吧？尼哥德慕他是谁呢？他是犹太人的官啊，这个要解释一下了啊。什么叫做犹太人的官呢？那么当时当然是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的啊。不过也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是不是啊？犹太人当时是没有国家的，早就亡国了，是吧？当时是罗马政府控制这个住在当地的犹太人。不过犹太人里面呢，要有管理犹太人事务的这些的这个议会啊，有70个议会的议员，当中有这个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组成的啊。那么这10个人呢，就管理犹太人的事务了，一方面管理犹太人的事务，一方面也要跟罗马人打交道，是吧？那么这个有点像香港政府的，要管理香港人，也要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有点这么像了啊，不完全一样啊。那么总之，这个议会啊，这个管理者是不容易做的，是不是啊？你可以了解，可以想象，哦，这个工作不容易啊。那么尼哥底母了哈，尼哥德慕啊，就是其中一个成员了。那么晚上来找耶稣了啊，他做什么呢？哦，他跟耶稣的对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拉比呢是犹太这个是亚兰文说老师的意思啊。然后一句话说，老师啊，我很尊敬的哦，很尊敬的哦，他不是小学生哦，小学生叫你老师没有什么。”特别是吧，他是谁啊？他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很有社会地位的啊，议员哦啊。他说：“老师，哦，那是非常尊重了。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哦，那更不简单了，名正言顺了哦。称呼他老师，也承认他是来做师父的。所以这个老师不只是尊称了，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尊敬了，是不是啊？他知道这位尼哥。”德慕知道耶稣是来做师父做老师的，是吧？怎么知道呢？有原因的，因为你所行的什么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啊。哇，你所做出来的这些神迹，没有神同在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了。既然你做出来了，就表示什么？有神同在啊。那有神同在的这一位老师来做我们的老师，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赶快来拜会耶稣了，是不是啊？哦，那就要思考一下了啊，思考一下了啊。那耶稣行了什么神迹呢？那假设你仔细读圣经啊，你看看第三章前面一点点，那就第二章的结束啊。第二章的结束说什么呢？说哦，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许多人也看见也听到了，那么很可能这位犹太人的官呢，尼哥德慕也是其中一份子，他没有亲眼看见的话，他也听到别人的耳传呢、耳闻呢，是不是啊？所以尼哥德慕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于是特来拜会啊，是不是啊？那么他说话的这个语气呢，我相信用现代的语言来描写呢，就更生动了，是吧？他说：“老师啊， 哇，你是从神来的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东西啊，没有神同在是做不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你哇这样是吧？哇，好厉害是吧？哇，顶呱呱是吧？哦，假如黎哥德牧是广东人，一定讲谋得顶啊，是吧？哇，哦，英雄是英雄的，这个是吧？他看到耶稣所行的，心里佩不佩服啊？万分佩服啊！所以他的地位很高的啊，这犹太人的官地位很高的，这个时候呢，非常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要请教他。好了。然后下面我问你啊，他来请教耶稣，请教想什么目的啊？你假如是尼哥德牧，你最希望请教他哈，这位从神来的老师了嘛哈，哇，有聪明智慧了是吧？我要请他教我什么？你觉得？我是犹太人的官是吧？我要管你这个犹太人啊，又要跟罗马人打交道是吧？哇，那我假如是尼哥德牧的话，我一定要请他教我很多了，其中一样为官之道啊，是吧？啊，这位很谦卑的人啊，尼哥德牧，希望你这么厉害啊，要教教我了啊，你从神来的，教教我，让我做犹太人的官更称职啊，我想其中之一了。那当然，圣经没有解释了啊。不过一个人，这么看重耶稣的表现的人，当然也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现，是吧？什么眼光就带出什么结果嘛，什么眼光带出什么观察嘛，对不对？是吧？啊，你这个注意身材苗条的人啊，你看到别人一定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是吧？哇，真是令我佩服，你比我更苗条。你注意这个健康的人哈。你一看到别人，常常你就会觉得哇，你现在哇脸色红润了啊，哇身如红钟，哇你一定中气十足，很健康是吧？至于你身材如何，就不在他的想思想里面是吧？注意美容的人呢，一看到人，大概第一眼就看哇啊。至于你的谈吐如何，可能不在他的观察角度，这个很自然的，是不是？你很注意孩子教育的人呢，你一看到别的孩子啊哈。啊，你就看到哇，这个人很有家教了哈，哎，这个人最好不要跟我儿子做朋友了哈，会这种思想了，因为我们什么观察就带了什么的着重点了。这位怎么看呢？耶稣的，哇，你谋得顶啊，哇，你所做的事是吧？神迹啊，看神迹嘛。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要不要一起读一读啊？继续读好不好啊？那么耶稣回答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耶稣的回答是非常严肃的啊。那么这段经文有三次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三次，这是第一次啊。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我下面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非常严肃的啊。那么假如有人跟你讲，哇你很厉害啊，你不得了啦，哇你这个神迹这么厉害啊，哇实在是超出众人了是吧，我要跟你拜师了啊。假如人家这样跟你讲，你怎么回答？你看你在什么，活在什么国家了啊？活在亚洲呢，咱们都是很谦虚的，哪里是吧，不敢当，言之有过啦，没有啦，没这么厉害啦，是吧？亚洲是这样。假如是美国呢，那也回答有点不同了。Oh yes, of course, I'm proud of myself. 不同文化嘛。不过耶稣的回答却是出人意外的。他不是亚洲式，也不是美国式哦。他根本把人家的命题完全推翻。因为他根本不提神迹这个主题啊。他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回答尼哥德牧的第一个这个对话啊，他是根本没有回答，他是完全相反，是吧？换句话说， 他要尼哥底母，尼哥德母啊，不要只看什么神迹，要看神的国。啊，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耶稣跟他的对话，首先要校对好他的焦点。这个就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啊，带给我们一个看事情的新的角度。我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啊，喜欢画画，不过我的艺术水准实在不高，直到如今也是如此。那么我给你看看我小时候画的画，好吧？啊啊，对，我画人都这样的啊，一个圆圈就一个头嘛，两个耳朵嘛，是吧？两个眼睛、眉毛啦、鼻子啦、鼻孔啦、嘴巴啦、头发啦，那时候多一点了啊。那么我画人都这样啊，每次画人都这样，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人是不是这样？人当然是这样嘛，一个鼻子嘛，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嘛、嘴巴嘛，是吧？眉毛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啊？是嘛？是这样嘛？那么我要给你看看我哥哥是怎么画人的啊。哎，他画这样子，我说你这画的这个不是人，他说是人，我说不是人，我说一定是人啊，怎么会是人呢？对我五六岁孩子而言啊，这个怎么会是人呢？人怎么会只有一个耳朵，是吧？人怎么会只有一个眼睛呢？鼻子还剩一半呢，这个不是人嘛？我哥哥说是人，我说怎么可能是人？那五六岁跟我哥哥哈，他大五岁哈，这个智商是有差别的，是吧？那么他就跟我解释了，我那时候听不懂这句话，他说是人，你从旁边看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吗？头发没这么多了，当然了，是吧？但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还完全不能了解，我说这个不是人，那是谁对啊？啊，都对，都对呢，是亚洲人的回答，是吧？其实我们看人的角度不同，于是看出来结果完全不同，是吧？我哥哥呢高级了，他会侧面读了，是吧？我那时候呢只是很幼稚啊，只看来看去都是正面看人的，所以你看出来的角度不同啊，看东西的角度不同，是不是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啊？真的。还好我哥哥没有从上面图来看的哈，那就完了啊，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啊，耶稣要人呐、啊，了解人生问题啊，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入门的角度啊。这个角度不是耶稣做了什么。假如耶稣做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好，你看下面啊。以成就啊，你假如看神迹的话，就是用人的成就来衡量人生，是不是啊？哇，看到耶稣神迹厉害啊，那么假如不厉害呢？不厉害就不要找他了，是不是啊？所以用成就咯，成败来看人生呢，是不是啊？用成绩来衡量咯。哦，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呢是很功利式的，是吧？是不是很功利啊？啊，孩子考高分你就爱他，是吧？孩子考不及格你就不爱他了。这个功利的衡量啊，就带来了我们有一句话说，成者就怎么样啊，败者呢为寇咯。因为这个是以功利关系来衡量，有用没有用就成为一切取舍的标准了。那么耶稣又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这样子看耶稣啊，耶稣就是一个研究对象，对不对啊，我看看他怎么样，对我有用就有了，没用没用就不要了。是这样子去寻找信仰呢，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角度。所以耶稣来跟这个晚上来的尼哥德慕啊，跟他讲，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要看神迹，要看什么？神国啊。你看看神国是什么了啊？啊，你看神国，神国有几个重点。第一，一讲到神的国，就牵涉到神的什么主权，国家有主权的，是吧？神的国，那就是神有主权。神有主权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有主权的意思就是 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假如称呼这一位对象为神的话，假如称呼这位对象是神的话，那他一定是最高的，对吧？这个叫 by definition。你称呼这位对象是神的话，他一定是最高。假如他不是最高，你就不要称呼他为神嘛，对不对？这个合理吧？当然合理。假如我们称呼这位对象为神，by definition， 这位对象就一定是无所不能，超出万有，蛮有主权。既然这样，我来到他面前，是他指挥我还是我指挥他？当然是他指挥我。我称呼他为神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吗？合乎逻辑吗？是吧？否则我们就不要称呼他为神了，因为他是神嘛。既然用了这个称呼，那当然他有主权了。所以神的国是代表神有主权了，不止主权了，这个也牵涉到国籍了啊。一个国家有国籍嘛？我们礼拜三呢，教会早上都有这个英文班跟陆籍班呢。哇，好多人好认真来学的，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学习精神啊。好多都是年纪相当啊，还在读英文呢，还在考陆籍啊。哎呀，陆籍原来这么难呢，我也还没陆过籍啊。原来还要背多少个题目啊？100题啊！哇，陆籍百题大全呐！哇，不简单呐哈！希望进入这个国籍啊，不简单的是吧？好努力啊！那么现在神的国也有国籍的了，那么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国籍怎么进啊？要不要有考100题了啊？那么这个国籍带来什么呢？带来关系，对吧？对不对？国籍就是一个进入这个国度，属于这个国度呢，就带来了一种新的关系了。这什么关系呢？就是属于神的国，那就是神有主权，神来掌管。不止如此，我是神的子民，是不是？这个就是关系嘛。人有一个关系啊，探索关系的话，进入神的国就要了解是什么是什么人什么媒介让我进入了啊，才能够建立这个关系了。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进入神的国的媒介就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从看神迹的角度啊，转变为看神国的角度，耶稣呢就不是一位研究的对象、观察的对象而已了。主耶稣就变成一个带领我们进入神国的媒介了，建立关系的媒介了，明白这意思吧？那就太重要了。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啊！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是很了解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对不对？做事情什么做都可以了，没有关系了，因为有了关系了，是不是啊？那么这是俗语了啊，我讲个真的事情给你看啊。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你就了解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完全不一样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啊，他们在同一个教会一起侍奉啊。哇，他们侍奉啊，后来呢就在同一个角色岗位一起侍奉啊。那侍奉呢，因为一起在同一个角色侍奉啊，那就更多认识了，是吧？彼此更多认识，哇！发现哦，是原来他也很有心侍奉，我也很有心侍奉。于是呢，慢慢呢，就这个发展培养感情了，是不是？本来是叫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现在不叫了，叫名字了，是不是？那慢慢的不叫名字了，因为怎么样呢？他们结婚了，那么这个关系产生了，是不是？本来是同工关系，现在变成夫妻关系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称呼也改变了，是吧？你们之间侍奉的关系也改变了，是不是？是不是？你们的言谈举止也不一样了，是吧？假如你们两个是一起侍奉的你怎么可能他脱衣服的时候你会帮他脱呢？不太容易哈。我刚刚就看到一幕啊，哎呀，这个弟兄跟姐妹啊，姐妹要脱衣服，弟兄帮他脱，你看， 为什么呢？啊，你有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在后面啊，然后面的人看到了是吧？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不同的关系嘛，这个关系就是带来了不一样的经历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嘛。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啊？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我们跟神，假如是保持第三者啊，保持第三者，我们永远是站在旁观者的角色，因为还没有进到神的国啊，我们没有属于神啊，所以就第三者咯。那神呢？神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咯，看他能不能帮助我咯，看他有没有用咯，啊，这个角度来看。不过当你进入神的国，那就产生关系了，于是你跟神之间的交谈，你跟神之间的互动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关系的重要性啊。那么耶稣说，不要只看神迹，要看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带来人生不一样的转变，带来与神的关系，进入神国的媒介，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改变了。那这是第一个角度来看啊。那这样讲完之后呢？啊，这样讲完之后呢？那么，耶稣还讲一句话了啊，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听得懂还是听不明白呢？大概是听不明白了啊。于是耶稣又开始第二段的对话了，就是神的恩典呢，是跟经验有关的。神的恩典带来新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由肉身经验到灵生的经验，肉身变成灵生啊。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尼哥底母说了啊，重生啊，啊重生啊，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生一次啊？那肯定这个人年纪也相当了，对吧？能够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大概也不会太年轻了啊。他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再进到妈妈的肚子再生出来吗？耶稣说，下面读好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显然尼哥底母听得懂听不懂呢？听不懂啊。啊，耶稣说重生啊，他就说重新再生一次。那么这个是误解了啊。那么其实重生的意思呢，不是时间上的重复，而是空间上的从上面而生的意思。那么这个词汇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双重意义的。换句话说，耶稣着重的不是能不能再进肚子再生一次再生一次再生，不是这个重复性，而是你从哪里生出来，从上面生出来，那从神生出来的意思。什么叫做从神生出来呢？那就是经过神的洗礼嘛，所以下面说又用水和圣灵生的嘛，水代表着洗礼嘛，圣灵带着神的灵嘛。那么当时耶稣跟尼哥德母讲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性的赐下，没有错了啊。不过神的灵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普遍性的赐给所有神的百姓。人可以透过神圣灵的改变哦，就好像心灵重新生一次，从上面从神来再生一次一样。那么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但是尼哥底母听不明白啊，为什么听不明白呢？因为尼哥底母听到重生了啊，从神生了啊，圣灵生了，这些他全部想到的都是从妈妈肚子生，是吧？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从来没有重生的经验嘛。好，你看看下面的啊，经验呢、啊？换句话说，经验啊，经验是什么？啊，经验很重要，经验重不重要？啊，重要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啊，听听老人家的话了啊，因为我吃盐比你什么还多啊，吃饭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是吧？啊，你要听听我老人家的意见啊。这句话对不对呢？是蛮对的啊，因为经验很宝贵啊，所以在座很多老经验了、啊，我们要尊重他们啊，是吧？是啊，但是经验也有限制的，是吧？经验是限制于人生啊具象的事情。啊，你会不会烤面包啊？你不会啊？啊，没关系啊，跟一个老师傅学一学，你经验过了就知道了，怎么混合这些材料，是不是啊？啊，怎么样放到里面去？放烤箱几度多久？哇，这个颜色怎么样的时候，用个牙签刺一刺啊啊！哎呀，这样，哎呀，熟了熟了，不要太久了，不然就干了，被面包干了是吧？啊，那就赶快拿出来啊，那就请吴牧师吃了是吧？哎，这样子的，对了对了哦，你会不会炒菜啊？不会啊，没关系啊，先从食谱开始嘛啊，然后看看人家怎么做嘛，然后就自己去炒嘛，经验一下嘛啊。啊，我一看，我这个小学六年级开始煎荷包蛋，一煎哇，出来不得了，变成印度蛋，啊、全黑的是吧？那没关系啊，经验失败啊，那么再试一次嘛，再试一次，经验重不重要？重要啊，这个是经验。不过经验是有助于具象的事物看得见的，很多时候有一些超经验的事情呢，你就根本无法用经验入门哦。就好像尼哥德牧他所提的，耶稣跟他提的重生，你从来没有经验过重生，你怎么去用你的经验去了解重生呢？是吧？哎呀，这个很抽象了啊！举个实例了啊！啊，我大家都知道我是澳门出生的啊！啊，那个时候的澳门跟现在澳门完全不同了，你可能最近去过了啊。不过我那个时代的澳门啊，哇，那个完全不同，那个是葡萄牙殖民地，那个时候啊，现在当然回归中国了啊，那时候的非常西化的，很多生活条件啊，西化，啊，这个西化到一个程度呢，我们都吃面包的，不会吃馒头的，因为买不到馒头。嘿嘿，我13岁离开，我13岁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看过馒头，不过我有一个上海老师啊，在我的小学里面啊，他教我们，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馒头多好吃。”我说：“老师，什么叫馒头啊？”我从来没见过馒头，因为那个时候澳门没有人卖馒头，没有人做馒头，都是广东人，全部是吃面包啊，是吧？面包我知道啊，我经验过吗？馒头呢，我只听过这个上海老师讲，我从来没听过人什么叫馒头的啊。那么这位老师也实在没办法教导啊，没见过怎么教嘛。他是不懂教学法，他请我去他家吃一餐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请我，他是说馒头啊，馒头啊，馒头就是水蒸的面包了啊。面包每个人都知道嘛，水蒸的面包呢，大概就这样了啊。那我想，哦，这样子，那我回去就拿一个面包用水蒸一蒸，呜，那个叫做馒头啊。我一看，呜，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回去拿一个吐司面包去蒸一蒸看看啊，越蒸久越好吃，他说啊，从此对馒头没有好感了，因为我以为那个就是馒头。直到我后来迁居啊，到了台湾了，哇，有一天听到一些人喊了，路上喊了馒头，于是我就赶快去买一个看看那个水蒸面包是怎么样子，一看哇，大出意料之外，因为根本不是水蒸面包，完全是另外一样东西嘛，对不对？啊，请问呢、啊，在我还没吃过馒头之前呢，你跟我解释馒头有没有用？用途不大啊，用途不大。什么水蒸面包啦，水蒸面粉啦，你没有见过哈，你没有经历过，你要我用经验去了解我从来没经验过的东西，你叫我怎么经验嘛？没办法的。那么这个就是尼哥德牧的困境了。所以耶稣跟他讲重生，他怎么想都是用他以前的经验。重生是什么？水蒸面包，从妈妈肚子再生一次。那么他就这样想了，就好像我了，水蒸面包了，所以我就从我以为有的 去推，推了半天怎么推得通呢？所以他说啊，这么老了还能够再进去一次，根本无法体会耶稣所讲的。因为人在超经验的事情上我们根本没有经验过，重生就是其中一件。那怎么办呢？那么只好第三个角度了啊。好，你看下面一个啊，下面耶稣又跟他讲了，讲什么呢？哦，带来了第三个角度了，经验的有限啊，新的信心啊，神的恩典跟新的信心啊。来，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好不好啊？那么尼哥德牧就问他了，怎么有这个事啊？懂不懂啊？显然听不懂嘛。啊，水蒸面包啊，啊一样嘛啊。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个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经过的是我亲身体会过的，不过你不能领受。就好像我的上海老师说，馒头很好吃，很软呀，绵绵的啊，他经历过了，他就告诉我，那么我不能了解，用我的经验去了解，于是水蒸面包就变成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他就说了，好，继续说，你看啊，下面一个啊，你看啊，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什么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么这里一个焦点，一个焦点啊，把我们放到那个水蒸面包这个故事上，好不好？我的上海老师说馒头很好吃，于是我就回去试了，就从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去推敲了，去琢磨了，我真的拿个面包去蒸一蒸，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像浆糊一样的，怎么吃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话我信不信啊？怎么好吃，根本不好吃，是吧？所以他讲的话我当然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经验无法了解他讲的话嘛，对吧？那么现在耶稣了，换到耶稣，耶稣告诉尼哥德牧说要重生，从神生。那么尼哥德牧怎么想呢？啊，又来水蒸面包的哲学了哈，怎么可能呢？肚子再出来一次吗？那根本听不懂啊。那么耶稣就跟他讲了，我们跟你讲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和他的百姓经过重生嘛，他们经历过，但是他说馒头很好吃，但是他没办法经历嘛，你就不信哦。换句话说啊，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不能用经历去了解它，你要用什么去接受啊？信心。合理啊，因为既然是超越经历的，用经历去入门永远得不到答案的，对不对？是吧？我从来没吃过馒头，你叫我怎么去了解馒头？不可能的，我只能相信上海老师说的对。哦，是吗？哦，好好好，我有一天有机会我就去吃啊，是吧？那么之后呢，我真的有一天有机会一看，哇，真的是软绵绵的哈，哇，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在经历那个之前，我必须要相信，对吧？那么耶稣说了，现在我讲地上的事啊，你都不信，我讲天上的事，天上的事的意思就是属神领域的事，你怎么能信呢？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信心的运作。好，请你看下面啊，信心的运作是什么呢？地上的事情是人的见证，对信耶稣这个主题而言，这是一个属天的改变，对吧？属天的改变。不过有人经历过，哎呀，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啊，我是脾气很暴躁的人啊。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哇，我大起来发脾气啊，没办法发，就要拿起铁锤啊，敲桌子、敲台灯，这样子来发泄脾气啊。所以我自己叫我自己叫做铁锤主义者啊，因为用这个来发泄脾气，这就是我的本性。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那么现在我把我的改变告诉你啊， 这个就地上的事了，是吧？我的经历嘛，这个叫做人的见证。不是我改变，你问问所有真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有改变的，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这个就是人的见证。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见证变成对你有帮助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你要相信，你要接受。因为我不是他，我不能够重新走一趟他的路，是吧？那么我就相信，这是地上的事。天上的事也是一样，天上的事呢，就是耶稣在讲的永生之道。要了解这个永生之道，也必须要用相信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永生之道的人，是还没有经历过永生嘛。没有经历过永生的人，怎么用经验去推理永生的事呢？不可能的啦。没有吃过馒头的人，只懂得水蒸面包的失败了，是吧？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永生的事，别人的见证，地上的事，都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了。那么换句话说，信心的运作就成为领受重生必须具备的。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是福音主日嘛，是不是啊？福音主日就是把福音信息尽量讲清楚，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经历啊，经历什么呢？经历福音的真实。不过这个经历必须有个条件才会发生的，那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于是你才能够跟这一位永生的主产生一个关系。这位永生的主产生关系之后，领受了永生，经历了重生的改变之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经历了。这个次序必须如此了，由相信带来经历，由经历更加确信，这个循环才会发生了，不然永远没有办法转出来的。所以信仰，信仰必须要从信心入门。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邀请在座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要做这个信心的要跨药跳出去，当然不是盲从喽。那么你看过很多人的见证了吗？知道他们跳出去没跳到火坑啊？啊，知道哇，跳出去改变了啊，我这个铁锤主义者改变了啊，其他有一个一个他们就改变了，表示他们跳出去，哎呀，安全了哈。那我呢，我也凭着信心跳出去。当一跳出去呢，才能经历这个重生的改变。那么等一下我要邀请你啊，今天做这个决定啊，跳出去的决定。那么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次了啊，今天有新朋友我再讲一次啊。一个爸爸五个孩子的故事还记得吗？还记得啊，爸爸五个孩子啊，吃饭之前五个孩子爬到树上去玩，是吧？爸爸说吃饭了，下来吧。好，于是爸爸心很急啊，赶快吃饭了，就说你们不要爬下来了，跳下来了，我抱着你啊。哇，老大很勇敢啊，树上一跳，爸爸就抱住他了啊，摸摸他的头，洗干净的手去吃饭。老二该你了，老二也跳下来，哇，妈妈抱住了，是吧？去吃饭。老三也很勇敢，一跳下来，我抱住他，老三也去吃饭了。老四年纪小一点了啊，爸爸真能跳吗？啊，真能跳，没问题。你不是看到前面三个人我都抱住了吗？这个叫见证了，是吧？啊，你看三个人都我都成功的抱住，你怕什么了？跳下来吧。这个老师还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哦，爸爸还真能这样吗？爸爸真能吗？于是老师闭起眼睛就跳啊，爸爸有没有接起来？当然能接起来。于是老师就享受晚餐了。最后一个了，最小胆子最小，爸爸我不敢跳啊。你为什么不敢跳啊？我怕我跳下来的时候你接不到我啊。怎么会呢？四个哥哥都接住了啊，这个都见证人嘛。你就跳下来吧，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啊？我要爸爸证明一下。好，我证明一下就证明一下了啊。于是爸爸就怎么样啊，哗一下哦，不需要啊，哇，伏地挺身做200个、起来，哇，面不改色，哇，你看这个功夫多好啊，够不够证明啊？跳，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因为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我这样做200个还不够是吧？ 好了，再给你证明一次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于是爸爸用功，啪，这样，就砰砰一下，哇，一块木板就一劈为二，哇，他是空手道黑带啊，哇，不得了了，是吧？这个还不行嘛啊，跳啊！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啊？我要爸爸证明一下，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我才敢跳啊！哎呀，这怎么证明呢？儿子啊，你不跳下来，你永远证明不了。你永远在树上，你怎么证明我抱住你？不过你勇敢的跳出去，前面有四个见证人都如此了吗？你要勇敢跳下来，我就能证明给你看了。跳，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因为我要你证明你能抱住我才敢跳。好啊，你要我证明你能抱住你，你就跳下来，我就证明给你看了。跳，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因为我要证明你能抱住我才敢跳。好啊，那你就跳下来，我证明给你看了。跳，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啊？因为我要你证明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才敢跳。好啊，你跳下来我就证明给你看。跳，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啊？因为我要证明了你，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才敢跳。好，那你跳下来我证明给你看。跳，爸爸，我不敢跳。不能再讲了，再讲有没有出路啊？没有出路啊。信耶稣也是一样，同样的逻辑啊，信嘛，我不敢信啊。为什么不敢信呢？我怕信了没有永生，那不是白信吗？那没关系啊，那你就信嘛啊，你信了就有永生，那你证明给我看，我信了就有永生，那你就信了，你就知道了吗？啊，我不敢信。为什么不敢信？因为我要知道信了真有永生的福气，我才信啊。好啊，那你就信，你就知道了，你就经历了，是吧？好，信啊。啊，我不敢信。为什么不敢信呢？因为我要信了，我要证明了信了真有永生的改变，我才信。那你就信，你就知道了吗？啊，我不能信。为什么不能信？就一样了嘛，是吧？是不是一样？讲不完啊。因为永生就好像那个孩子从树上跳下来，是他没有过的经验。你要用没有过的经验，要用经验去考核，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那怎么办呢？信心。这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这位老人家在寻找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不过正如我们寻找人生的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必须用信心去领取，信心去领受。于是我们就在信心里面得到证明，得到经历。感谢主哦，四月份我们有个洗礼哦，哇，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哦，他们已经从树上跳下来了，他要去经历了哦。我介绍一下他们好不好啊？第一位啊，董伯伯啊，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看看好不好？哇，他是见证人哦，你看了哦，好，请坐，请坐。啊，再来了是这个啊，新涛跟丁山夫妇啊，哦，他们也是啊，哦，哇，呵呵啊，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啊，啊，再来是杨柳跟维维夫妇啊，他们在哪里啊？哦，在这啊，是啊，是，感谢主啊，好，请坐，请坐，还有啊，柴启明弟兄啊，他在哪里啊？啊，在这啊，呵呵啊，好，感谢主啊，请坐，请坐，啊，他们六位，他们六位。已经从树上跳下来了。神有没有抱住？当然抱住了。他们要这次受洗。今天我早上我也要邀请，假如你还没有从树上跳下来的，你还不太经历到神抱住你的永生的福气的朋友，今天早上是一个好机会，我但愿你一起从树上跳下来，举手决志认识主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怀着快乐的心来祷告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安静思考的时刻啊，也是一个快乐做决定的时刻。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来邀请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已经信了就不必了啊，信了还没信的朋友啊，你听了福音可能是第一次或者已经很多次，不管怎么样，今天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啊，从树上跳下来去经历神的永生的福气啊，你做了这个决定的话， 请你举手啊，我看见，我特别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吧，我们恳求主感动你，你今天早上要做这个决定的话，请你举起手来。那么你的亲朋戚友啊，带你来的家人啊，你也可以鼓励你的家人做这个决定，这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决定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愿意今天信主，你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那么神的话说啊，神的话说什么呢？有限的今生啊，要纪念到无限的永生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愿意决志信主的，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好机会。有人已经跳下树来了，你乐意跳下来吗？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啊！神感动你，你就不要拒绝神的感动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今天不做决定好了，以后再决定。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决定了不做决定。既然做了决定，何必做一个更美好的决定？何不做这个美好的决定？就是，是我跳下来，我愿意进入神的永生的怀抱。有吗？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举起手来，我特别为你祷告。神的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人已经做了这个重要决定，信耶稣是一个生命形态的改变，使人够经历真正生命的满足。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没有？除了刚刚那六位哦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今天早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吗？求神带领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安静，一起去经历耶稣说真理使你们得以自由的这个自由。我要问最后一次啊，我们欢喜快乐做这个决定，有没有人这样子今天早上做这个决定啊？特别为你祷告。好的，假如你还需要去思考，非常欢迎你继续来教会，一起来思考这个人生的真意。若是你愿意私下来跟我交通哈，谈一谈，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在这个安静一对一的情况之下来讨论信仰的内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往前再走一步。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来结束今天早上的崇拜。谢谢主的恩典，当年你把尼哥底母的记录留下来，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去经历，在神的恩惠中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相信，当弟兄姐妹朋友们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愿主你的话语如同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使福音的种子有一天能够长大、生根、发芽、结果。愿主赐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福每一位正在寻道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早日归入神的怀抱，经历永生的福气。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会说完，我们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每一位在神面前寻道的弟兄姐妹朋友说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给大家。